mambo, mambo italiano. E mambo, mambo italiano. Go, go, go. You mix up Siciliano. Oh, you calibrate it, do the mambo like a crazy weather. Hey, mambo, don't want a tarantella. Hey, mambo, no more a mozzarella. Hey, mambo, mambo Italiano. Try an enchilada with a fish of bacalao. Hey, gumba, I love how you dance the rumba. But take some of the spice and a blue night to mambo. If you're gonna be a screamer, you ain't gonna anywhere. Hey, mambo, mambo Italiano. Hey, mambo, mambo Italiano. Go, go, Joe, shake like Italiano. Hello, kiss it, dish it, you get happy.
欢迎回到平平有奇，我是思佳，
我是米娅。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我们朋友 Maggie 来到节目中，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创业的那些事儿。Maggie 呢，本人拥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西餐餐饮品牌，并且有九年的餐饮行业经验。今天在百忙之中能够抽空来到我们节目，非常非常感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 Maggie 吧。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平平有奇的这一期啊，所以也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餐饮经营的话题。
Maggie 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所以可能有一点拘谨啊。但是 Maggie 其实在厨房，我其实据我了解，就是因为我从高中时候就认识 Maggie 了，然后呢她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她以后是一定要做这一行的，因为她对美食有着很大的热爱。然后那个时候高中我们可能都在玩一些乱七八糟不知道有的没的什么模拟人生游戏的时候， Maggie 就已经在玩仙剑客栈，好像是个开酒店的，好像
开客栈，对对对，当时
当然
哦是那个时候玩的，
对对对，
我都忘了。我
对当时玩的很嗨，
我小时候玩过，但是我忘了是哪几年在玩了。
嗯，
现在的话呢，其实因为疫情之下的话，大家作为其实所有的可能所有的餐饮从业人员都面临相对比较艰难的一个时间阶段，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大部分的餐饮从业者达成的共识就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进行盲目的扩张。对，目前我们现在的门店是四家，然后都还是集中在一个城市，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个规模吧。但是我们目前的门店经营的方向是偏小型，而且是快速型的，就是它比较快速而且低成本的可以去开起来啊，然后回本周期模型也相对比以前缩短，以前的店呢会比较大，开店的成本投入也比较大，回本周期也比较漫长，所以这是面对疫情下我们做的一个经营方面的调整吧。
嗯，所以我能理解，大概就是向观众解释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现在的四家店，其实它的规模就是它的每一家店可能它的面积不会很大，对吧？然后它是可能不太会倾向于大家去堂食，可能倾向于大家去外带，或者是
对会倾向于外带，或者是说我们有像有目前有开在像商场的美食广场这样，它会有一些公摊的座位，那么只要利用商场提供的一个就餐区域就可以了，这样我们自己本身门店的面积就可以去压缩掉它。其实在我本身大学不是学的也是就这个方面的专业嘛，然后就是酒店管理，在美丽国学的。然后我们当时这个酒店的规模很大，应该算是美丽国排名比较 top 的五星级酒店。我当时所从业的酒店规模大概是有3000多间房间，然后6个塔楼，以及有一个很大型的商场是跟整个住宿区域是连接的，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游乐的区域，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酒店。所以在美丽国这个从业的就是海外这个酒店从业的经验，让我当时呢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和更多时间的一个机会去接触酒店这个行业里面的 每一个部门的一个运转，就让我去知道他每一个部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甚至就是在多个部门，大概我一共在五六个部门都实习过，所以其中呢当然也包含了就比如说客房服务啊、
嗯、
然后前台啊、VIP 的一个维护啊，市场维护啊，包括甚至宴会部、餐饮部，就这些很多方面都有机会去接触到啊，比较深入的去跟一些前辈们去沟通交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首先就建立了一个对自己未来职业具体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嘛，就你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去选择一个具体的方向去深入嘛。嗯，后来我自己就觉得对餐饮会更感兴趣，因为我们其实是大二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哦、
因为我们的专业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是大二就直接发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嗯、
就不像其他的学校会比较难申请，我们是直接就给，而且要你第一时间去上岗工作、
嗯、
就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可能大二的时候就已经一半的时间在实践，一半的时间在校园。
这里给大家扯个题外话，就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美国的一个社会安保号，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国内的社保，但是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在美国你就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份正规的工作，或者是说去拿它申请信用卡去积累你个人的一些信息，然后你都需要能够在校内图书馆或者是食堂或者是一些地方找到一份工作，他才会给你这个的。但是如果是酒店管理的话，特别是像 Maggie 他的学校的话，他是会有一些就是实习机会的。所以说其实如果有考虑到想找工作或这一块的，其实可以去考虑一下酒店管理这个专业。
对，是的，就是你可以很早的去挣钱，所以对，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是的，是可以，而且酒店的小费也很高。
那我能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你在那个酒店有四年嘛，就是其实相当于在 rolling 在各个部门都有待过，那是因为你在餐饮部待的经历所以你才决定自己去创业并且选择餐饮行业，还是说因为自己本身的一开始的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和爱好所以才从事餐饮行业呢？
首先我可能最早选择餐饮选择去读酒店管理也是最早的契机，也是因为我对厨房这块比较感兴趣，就本身对烹饪这块也比较感兴趣吧，所以也去尝试了去学习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间获取了相关的一些更专业的知识，以及跟业内各个就是不同部门的前辈去沟通交流以后，发现我确实还是更喜欢在餐饮这一个具体的领域去深入，并把这个作为自己未来职业的发展方向。但是当时呢，未来就是未来的路呢，也是其实还是挺多的，你可以选择继续在酒店里面工作，你甚至可以选择进入一个比较连锁的大型的餐饮企业去工作，并没有说一开始就想要去创业。那创业可能是当时有设想过是自己人生肯定要走的一段路，就是自己去开店，也不能叫创业，其实就是自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肯定是每一个餐饮从业人员的一个梦想。但是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去做，可能还是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你不到那个时候就不会去，就没有这个契机的话就不会去做。但那个时候当时在12年底的时候就有一个契机吧，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朋友，对，然后在国内就是说他找了一个铺子特别想开餐饮，想要我跟他一起合伙，肯定是大家各有所长，那么把一个人开店可能会很累，尤其是一开始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起步会比较难，那么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擅长的东西放在一块儿，那么开店可能风险就会比较低。对，所以说当时也是他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们在电话里面也交流了比较多，后来就一起开了。就后来我就想说，但是后来最后决定的那个契机是觉得是说，如果我因为我是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在这个社会上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会面临的一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就是当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可能就会要结婚生小孩，你无法预知未来，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当你成为一个妻子或者妈妈的时候，你到底还有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分配给 你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想说还是先把自己的理想放在第一位去冲一冲。对，这样万一你以后真的当你困在了自己的家庭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出来去就是做这个创业的决定。
嗯，
当时还是会想说如果说自己创业很多事情是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啊。但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太单纯了。
对，其实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既然你说到就是你当时的想法其实是有点单纯，甚至我可以理解为你就是有一股冲动，对不对？就当时有一股冲动。然后因为我是自己，因为我大概比 Maggie 晚两年回国，然后我知道 Maggie 是比较早回国的一批在我的同学当中。然后我其实当时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甚至都没有说有一份像 Maggie 这样特别好的在我的行业比如说是 top 前几的工作。然后但是我当时回国的时候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失去的可能这个 opportunity cost 这个机会成本并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我做了这个选择。其实我当时都挺纠结的，就是要不要回国，我都很担心比如说在国内我是有没有可能再找了一份工作，或者是回国以后干什么，这些我其实都挺迷茫。然后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驱动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把美国的这些经验就是放下。你当时是觉得，你当时有觉得说我要拿这些精力回国找工作，还是当时就是笃定了说我回国我就是要创业的，我就是要去趁这个时候我要去开一家自己的店？
嗯，是你说的后者的原因。因为一开始那个时候你知道的，我回国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走，美利国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然后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就是
对
还是很明显的飞升阶段。
对，
所以你很多时候尤其是你做创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因素要去考虑的，就是你这个行业是不是在风口。如果你能是风口，而且你能起步的比较的早，那你一定是会有就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概率会相对大一些啊，你完成这件事情也会更轻松一些。对，所以也考虑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没有想到就是后面的市场其实波折还是挺大的，对，辛苦也是比自己想象的要辛苦很多。对，是这样。
那你觉得比较难的就最难的是什么呢？就创业过程当中，
创业过程啊最难的就是你自己当老板的话，你永远永远没有一分一秒钟你是真正可以休息的，就是这种压力可能一般人很难去承受。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经历过的话可能会有点难体会这种。因为如果是在公司上班，你再累的时候你也是说你把工作做完了，你可能想要放松，你就是比如说你下班回家的时候，真正下班回家手上没有工作的时候，你这个时间你完完全全是自己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你当你做了老板以后，你可能一秒钟这种时间都不会再拥有了。这个是很耗人精力的事情。
我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我理解如果是做餐饮的话，店打烊了不就你的一天就结束了吗？
首先餐饮的营业时间都非常的长，就是我们按到最短的算，就是最短的店营业时间基本上啊，除非是那种老板一个人开个咖啡店他随时想开想关，我们就说正常的店啊，他必然是要开到至少12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上就营业，我们说的是营业时间，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所有商场的门店都一定是从早上10点开到晚上10点，大致是这个范围。那么你的员工是早上10点就到吗？不，他们可能早上8点多9点钟就要到，因为他们要备餐要开档，甚至还要参加可能比如说商场的早会，就是这样。然后收档，你关档以后你可能收档也要1个小时左右，然后员工回家可能还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你如果是说有一些员工他是住宿舍的，那是不是有可能回到宿舍以后会发生一些问题，或者说他是不是发生宿舍以后需要跟你报备， 或者跟宿舍长报备，那有没有可能在宿舍就会发生突发的情况需要你及时的去解决？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宿舍的水管爆了，比如说宿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开比如说我以前开过餐吧，那我们可能是从早上最早的员工是8:30就到了，因为我中午也是开餐，白天也开餐，晚上转酒吧，晚上转酒吧可能会 营业到凌晨1-2点钟。那有没有可能晚上喝凌晨1点钟的时候有客人喝醉酒走不掉，然后在店里面闹事，把桌子给掀了，把酒瓶给砸了，然后甚至会殴打我们的店员，然后报警，需要让我去警察局派出所处理。对，所以说这种它的时间周期会很长。那除此之外可能一些运营成本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最近如果说生意不太好，那你睁眼可能就是亏，那你怎么去让近期这个营业额赶紧拉回来？你可能彻夜可能就不能睡觉，因为你要知道很多的店它并不是说365天天天在赚钱，有旺季有淡季，可能旺季是赚钱的，但是淡季可能就会亏，你最后又会发现你全年下来你的盈利是一件很难控制的事情，很难预测的事情，再加上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你这个月突然一笔支出就大了啊，或者是说你的员工，还有就是你当你店多了人员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员工流失率也本身就很，餐饮这个行业员工流失率是非常大的，你可能常年都处于一个没有充足人员为你所用的状况，你甚至会需要有的时候要去店里去顶岗，甚至去临时在半夜去跟店长去调配，从比如其他店调人到这家店，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太多了，千头万绪，只能说
会发生无数次，是吗？
是的，而且太多是突发状况，是你没有办法预计，也没有办法提前说你做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就你提前预想过的问题通常它可能不会发生，但是大部分发生的问题就是你预想不到，而且是你没有办法预设的。
我可以理解一下，就其实原来当你作为一个员工在酒店工作的时候，其实因为你那个酒店还是比较知名的酒店嘛，然后它的一些福利啊包括什么都比较好，面对这种就是这种管理机制，其实大公司和自己开一家餐饮的这个我理解其实是比较小的，对吧？比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之前在就是真正的去开一家店之前，你有做过这些预案准备？就比如说看过一些书，然后或者是听过一些行业的前辈给过你这些经验，你才能更好的去处理嘛。其实我更好奇的是，你在遇到这些就是刚刚你跟我说的，就是这些各种大小的破事儿，就是这种很糟心的事情，我刚才随便拎出来一件我觉得我已经晕了。其实我挺好奇你是怎么去一步一步去解决的，还是说你一开始就有一个这样的预期，所以你就一开始上手就慢慢的就做得很好，还是说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崩溃，但是后面慢慢通过一些摸索经验啊，包括咨询别人，然后能得到一些就解决问题的办法？对，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个性，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做餐饮的人，或者说听说一些做餐饮的人，就你有没有发现，就真的有那种很多是一番雄心壮志想要去开店，但是可能这个店没开，甚至说刚开了2-3个月他就关了，或者不到半年就关了，就这种事情特别多。那这种情况我自己碰到过的一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他们这种情况就是他们的个性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种琐碎的事情所带来的这样压力，就是说可能对于就扛压力不够吧。然后我能坚持下来可能也是我个人的个性的扛压力是比较高的那么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有很好的预测，我就说我当年创业的时候，我开第一家店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设想的已经很多了，而且我觉得我从专业知识上来说，无论是管理的知识还是这个 就上手操作的知识，我就觉得我后厨，我店长，我服务员，我管理，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我觉得我全都能干，那还能需要什么？然后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但是结果发现还是 too young too naive， 就是这个事情发现。
能说一下第一，能说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某一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有点措手不及，然后后面
你又是
怎么去解决
的呢？太多的事情，就是这个频率可能至少一个星期会发生一起，至少看看，比如说水管爆了，是不是漏到下面了？那么怎么样及时就是让它不要再漏了？就是首先第一时间是把这个损失给降低到最小，让它不要再让损失扩大了。那么就是跟楼下的人要去沟通，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产生的损失我们肯定会去赔偿的。那后面就是要看这个责任的归属，对吧？就首先第一个不能把这个事情闹大，第二把事情的损失降到最小，第三个就是看这个责任的归属。那么比如说水管爆了，是不是因为房东，比如说因为我们是租的嘛，那是房东对于这个水管的维护不到位，是不是他没有去提醒我们，比如说冬天应该要把水管什么怎么样去保护起来，导致它不会被冻裂啊，这样的情况。如果房东确实没有提醒过，而且他的这个水管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那么其实房东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也要跟房东去谈，把他至少得把他拉进来吧，你得帮我们去跟比如说楼下的去沟通吧。然后比如说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比如说楼下一共有2万块钱损失，那是不是我承担1万，你承担1万，是吧？你不能让这个问题全部都我来承担，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房东是那种非常无理的去闹的人，让我们是不是，那就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嘛。有的时候还是要善于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我觉得我以前没有想过我就是跟警察打那么多交道，这些年开店，我觉得我的报警电话应该啊打过2位数是肯定有了。比如说有客人在我们店闹事儿啊，或者是说对我们的员工产生这个跟我们的员工产生肢体的冲突啊这些，然后又很明。哎，之类的，还包括员工之间可能也会有冲突啊。
我有点好奇，就是说在餐饮行业的 turnover rate 就是到底是有多高？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18、19岁出来打工，素质也不是比较高，然后他就是想到大城市来找份活做，对吧？然后他有体力，然后他能够接受简单的培训，做一些事情。像这种，他大概他能待到一两年吗？就是在这家。
一两年到大概就是，如果你这个企业各方面是相对比较良性的话，那这个员工招进来工作一两年是比较，就是大部分的员工应该是能够工作到一年以上，但是超过两年的话，
那还是比互联网
超过两三年会。非常少，一般可能就是两年到顶了吧。如果真正在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的员工如果说在我这边工作3年的话，那肯定是至少升店长或者副店长这种等级了。对，现在小，但是也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现在每隔几年你会发现你的员工整体的，就是他的需求甚至他的个性趋势是不一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的餐饮还是有一些学徒工，就是我比如9年前刚刚开店的时候，你是能挂一个，就比如说你的招聘，你是可以挂我在招学徒，比如说厨房学徒这样子的，是有人来应聘的。但是现在没有人去应聘学徒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学徒就代表你要吃苦，而且你的薪资拿的是比较低的。但是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就当下，
就是我之前看寿司之神的时候说，有一个中国人慕名去跟那个大佬学习做寿司，学了10年都在学怎么做那个玉子烧。 就是做鸡蛋的那个，都没有能碰到那个寿司，都没，就是连煮米饭可能都不是他的火，就米饭他都碰不到
的
那种。嗯，对，
那种就是最最严格的学徒了，就是最传统的学徒，是对的，就是传统的餐饮是师傅带徒弟嘛，然后你要打好基本功，你一定不能，心态一定要稳，不能飘，所以其实这种就跟练功一样，你十年如一日去磨一样东西，那你就会成为大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为什么呢你觉得？
首先餐饮行业这个还是相对门槛比较低，无论是去开店的人还是说进这个行业打工的人，所以它是一个目前在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浮躁的一个行业。
嗯，
从某种程就某个角度来说是可以把它定义为浮躁，我个人倾向于这样定义的。那么这个浮躁的行业来说的话，它就必然不会产生非常多匠心的东西，很多时候你只是在卖一个噱头，很多的店他只开为了赚钱而开，他把做一个美食，他更多的钱是花在包装上，是花在品牌营销上，花在网红给你去造势上。你这个产品真的能有复购率吗？真的能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能够维持数年如一日的一个品质吗？所以这个东西有很，目前很多的餐饮品牌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其实从表面上来看，对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是很少的，
是越来越少。 我们基本上到现在来说，
那大概几年会他们的需求发生比较明显
的变化？我觉得基本上三年一变，两三年现在就一变。现在的小孩很可怕的，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一波疫情，上海这一波疫情呢，倒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突然就是说容易招人了，因为他这一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但我可以说，在这次上海疫情爆发之前，就从今年的年初，应该说去年的年尾吧，到今年上海疫情爆发这将近半年的时间，市场上几乎招不到人。第一个就是从业人员每年逐年变少，就是现在的小孩子呢，出来他宁愿在家里面拍自媒体拍抖音，他可能都不会愿意出来在餐饮打工，因为他其实在家里面待着他也饿不着啊，对不对？父母都是出去打工的，那父母挣的钱是不是都给小孩留着？多少有的农村的家里面都是拆迁户，家里面存款都是几百万的，然后房子也，男孩子房子也有，车子也有，结婚聘礼父母也给备齐，老婆想要的话，老婆孩子热炕头分分钟的事情，那比城市的小孩还好找。但是你说他们在家里面，就是就算不挣钱他也饿不着，对吧？他发发抖音，打打游戏，做做代练，一个月千把块钱可能也有。虽然说出来打工可能挣的是多一点，可是他要很累，他每天比如说做餐饮的话，你要每天就要站十个小时，对不对？一个星期可能只有一天的休息，然后放假可能还更忙，还捞不到回家探亲，然后宿舍的条件可能也没有说在家里面一人一个单间住那么舒服，对吧？我们前半年前的时候招工的条件基本上就是你没有任何餐饮经验的，没有任何餐饮经验的学徒工，他的要求都可能能达到包吃包住，到手5000块钱，还要交5险1金，并且需要单人单间住宿，或者是不超过2人1间的住宿条件，就是这些条件。
要求这么多的吗？
就是很可怕。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为什么？ 就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值这个钱？
那这个诱人
对啊，因为你如果说给他5000块钱再加保险，再加上住宿，就包就住宿的成本和你包他吃的成本来说的话，你可能用工成本能达到7000-8000一个人。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再加上当然就是节假日的，你节假日通常都很忙，你不可能放员工休息，那你必然注定要给他三薪。这样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员工能拿到就是少说大几千，甚至能达到上万，你可能一个很小的一个店店长你要给他支付将近上万的薪资。而餐饮现在竞争激烈，内卷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自己出去看一下，可能就外卖平台分割了很多的餐饮的一个利润，那外卖平台普遍它的提点是在20%多，房租的成本可能也要能达到20%多，再加上薪资的成本一旦控制不好可能也是20%多，再加上食材的成本是无论如何都要超过30%的，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年到头下来一个你开一个餐厅说不定还要倒赔钱进去，你赚的钱搞不好还不如你的一个店长赚的多，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就是事实。所以我并不劝很多的很多就是向往从事餐饮的
这听起来太可怕了，
人在这个时候贸贸然去进入这个行业，就是他可能餐饮简单来说它完全不是一个适合赚钱的行业，就是如果你抱着赚钱这个心态千万不要做餐饮，你可以有太多别的东西，你不如把钱去买基金啊，放在那儿。
这么夸张吗？就是你、
啊、
你这个会不会
有
点太夸张了？
你有一个稳定的收益，
那你
餐饮连基金都不如了，
你是什么东西还能撑着你现在还做呢？就如果不赚钱的话，我觉得我个人理解你应该还是赚了不少钱、
啊、对我来
所以才坚持了吧。嗯，
对我来说虽然我在餐饮里面肯定是赚到钱了、
嗯、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把同样的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面，我赚的钱一定比这个更多。
这么笃定是吗？
因为你会觉得你的付出可能跟回报还是不成正比。
明白、嗯、
就是你可能仅有的时候累到吐血、
嗯，
就累到都要吐血了、
嗯、
甚至可能肩周炎、
嗯嗯、
然后睡眠失眠，就各种各样的这些甚至心理的生理的这种压力，你会觉得可能其实好像如果单纯去用你赚的利润来去衡量的话它是不值的。但是对我来说的话真正值得是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内心的一种满足和愉悦吧，就是你首先做的是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还有当你比如说你每次研发产品或者制作新的菜单去拍摄新的菜品，当客人吃到你菜单上的菜品并且给予你一个很正面的回馈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根本没有办法用金钱就用金钱能去衡量的一个满足感，就这个有点像你什么就是进行一种艺术创作，就是比如说你画了一幅画，你把你的就是生命中的一种热情就甚至你的才能去投入了这幅画作，而这幅画作被伯乐鉴赏了并且有很多人会很喜欢这幅画，哪怕他不卖钱你也会觉得你实在是太开心了，你做这一行你就是应该去做，你就是天生注定是做这一行的人，你比如说你就天生是一个舞者，天生是一个画家，就是类似的这种感觉。
明白。
你很多人从事艺术的人他也是不挣钱的，
嗯，
但他为什么他愿意花一生的心血去从事这个，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开餐厅这件事情本身
就很快乐，
就像我玩仙剑客栈一样的，我在玩仙剑客栈，我为什么不玩别的游戏？我玩仙剑客栈、
嗯，
就是因为仙剑客栈让我有满足感。
明白，
其实可能
我特别能理解。 我就记起来高中的时候，基本上 Maggie 给我推荐的游戏，你像是《仙剑客栈》，给我推荐的那个剧就是《料理仙姬》，苍井优演的那个，那部剧真的很好看，我也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真的，苍井优奖在里面巨美，然后而且那个餐饮店真的是非常大气，非常牛掰，我感觉这也是 Maggie 以后的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搞一家这样子的，这么巨 fancy 和懂美食的客人
时刻，确实是我的梦想，也在我一
对，就是其实我感觉
是的，其实我现在在筹备开一家这样的餐厅，
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说是，我其实是就是感觉到，有很多人他其实创业的目的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性的，有些人就非常单纯，他就是想搞钱嘛。他就是觉得哪个来钱我就搞什么，然后像 Maggie 呢，他对这个东西呢是有热爱，并且他又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并且他真的去从事了这方面有经验，然后最后做出了这么一个还是算非常理智和成熟的决定。
就是刚刚聊到的那种困难啊，还那种比较难以处理的突发事情，那我感觉都是已经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了嘛，就是已经要管理人啊，然后好像那个下面的员工也挺多的时候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在初期你可能比较困难的是什么？
其实初期的时候倒还没有非常的困难，因为第一家店的时候你完全就是自己的第一个小孩，你真的是亲力亲为，每分每秒你都甘心甘愿的为他去付出一切，而且因为只有一家店，所以你跟你所有的员工关系可以都当朋友去处，你可以时时刻刻掌握这个店里面的所有的动态。当然你的店一旦比如说多了以后，你不可能同时兼顾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反而就会有很多你忽略的事情。那当你发生就发现有些事情是你超出你的预测的时候，超出你的预测而发生的，你会有点崩溃。但是当只有一家店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发生很多事情都还是在你相对能够预测和掌控的一个范围，它虽然发生了，但你第一时间就知道，比如说它为什么发生，它发生的是什么程度，我应该怎么样可以去解决，我可以调动什么样的资源去解决这件事情。对，不会是说突然有些事情打得你一个措手不及，对吧？那相对可能最开始的时候遇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跟一些相关的国家机关部门打交道，比如说食药监呀、环保啊、消防啊，就这些。因为国内在这一块的法律是有一点不太健全，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这几年一直都在完善，更加的完善。但是最比较早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比如说有些东西它涵盖了，但是它可能给了一个范围非常的广，比如可以产这个东西如果发生了，它可能会产生一个罚款。那么这个罚款它的设置的范围是10000到100000，那请问到底按照什么去罚？你是罚10000还是50000还是100000？它没有给到一个标准。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太夸张了。对，
就是它有很多的罚款设置是10000到50000或者50000到100000，你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就比如说可能一些健全的法律的国家，它可能会设置具体这个事情发生到什么程度是10000，
它会策略更
是20000，什么程度
它会更细化，对，
它会更细，这是一个相对更加完善的一个法律法规。
来决定这个罚款呢？
它会分好多层级，比如说它可能会由一线的执法人员会提供一个方案，那可能在一线执法就直接解决了。但是如果比如说他们上面来大抽查，或者上面领导需要他们把今天的这些东西去交上去，那么可能就直接跑到了这个上面，他们的领导那边，他们的领导上面不是还有领导吗？比如说有一些是分局，那分局可能就到区的局，区局就变到了市局，呵呵，一层一层。如果是说这个事情捅到了很大，然后经手了非常多的人，那么你可能你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和罚款金额就可能就会越来越大。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像每年这个315曝光的通常都是一些 大的企业，因为大的企业它可能能产生的一个社会影响力会更加广吧，对，然后能够引起的重视度也会更高，对，就是希望这个法律可以越来越健全吧。可能刚刚讲还有一个困难的一点没有提到的，就是也是占有很重要的比重的一个困难，就是包括是他，而且这件事情是完全超出我一开始设想的一个困难，就是我觉得我之前一路可能走过来，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和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家一起沟通是没有障碍的，但是当你自己开店做老板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就我当时是发现有一个很难的困难，是你怎么跟最普通的员工去沟通。比如说他可能只有国内小学毕业的文凭，你这个不是说什么高人一等的感觉，而是说是在有些对于一件事情，我认为我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但是他依然不能够理解。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员工他，你很明显感觉他最近工作不在状态，那你可能问他为什么，然后他会跟你说他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比如说他父母离婚了或者是啥啥啥，那你就扯着这个事儿你可能跟他聊。聊一下啊，比如说那你现在也大了，成年啦，很多事情家里面的事情不要想太多，你最重要的是培养你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一个能力，掌握一个很好的技能，独一无二的技能。
这个老板的画大饼能力
之类的这种，你要去鼓励他，对不对？
你心里是真的很关心他的是吗？
是，但是可能是很关心，当然是真实的关心他们。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但是他之后的他的状态还是没有回来，这是为什么？就是结果后来可能一个他的比如说店长啊，如果非常了解这个员工的话我就会让店长这个时候再去了解一下，结果可能给我的回馈就是他可能就想涨100块钱薪资。
哦，是这样子
吗？所有的事情就解决了
啊，好神奇哦。
当店长说，如果你想涨薪资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而且呢，就是你可以直接说，老板，我想涨薪资，你给我提个要求，然后我来达成。你对我有什么，或者说，你对我有什么期望啊？或者我们其实是，我有的时候会主动会说，你达成，我现在每年我会有一次考核，或者每半年一次考核，你达到我这个考核我就给你涨薪资。我们其实是有这种机制的，但是你这样的机制有的时候跟员工去说完以后他不能懂，但你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懂。你现在就没懂对不对？我看你皱眉毛了。
想他不理解是不是因为你 KPI 里面，因为有些东西就是你的 KPI 里面大部分是可以量化的嘛，应该也有一些比较人工主观的，比如说店长对他的一些评价，工作态，因为我觉得工作态度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抽象，怎么样评价这个人工作态度不好？是说对客人大呼小叫，对客人爱答不理，然后油水不到，然后服务态度消极，还是说他在后厨的时候跟同事关系不好，然后经常跟店长顶嘴，让他做什么他懒得做，经常推诿？就是我觉得这个都太客观了，就是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讲具体一个员工，因为这种事情几乎存在在所有
基层员工身上。真的吗？
你一开始会觉得我就我可以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设置 KPI 呢，肯定也是具体的有数据支持的，我不可能是笼统的说让谁去打分。可能打分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也是占一定的比例，但这个比例不会很重，那我肯定是尽量让员工能懂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设置超过10条他就已经看不懂了，而且你不懂，我每一条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比如说迟到早退啊，考勤啊，包括公共平台大众点评上面的一个差评率啊，就这些我已经设置已经非常清楚，但是他依然很难，他不懂，他记不住，他可以到这种程度。就是后来我们是怎么弄？一个月只有一个 KPI， 你只要这一个月给我把这个事情满足了就可以。
天哪，
你知道吗？要做到这种程度，就做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经营过程中间会有非常多的情况是发生，就是其实有很多餐饮从业者的话，不是餐饮从业，餐饮的老板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用工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品牌很火，但是我开了可能三家店就不行了，为什么？我的评分就不能保持原来的评分了，就是因为用工、招工和培训的问题。一个比较初创的企业来说，你员工可能一个员工可能就能坏了一整个团队，甚至能，我们就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员工的一念之差，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厨师，对吧？他在一个厨房一天做100份这个菜。那理论上他应该是很熟练，而且他应该做得很好，但他毕竟是人，那他是做100份菜，是不是里面可能就有一份做坏掉了，
标准对
做的不符合这个口味要求，然后出去了没有拦下来，出去了给到了客人，
给了差评，
那么客人吃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很失望，可能就失望了，就给了差评，甚至他跟他周围的人说这家店很难吃，这个菜很难吃，你们不要点，你们不要来。那么可能就因为这个厨师他做这100分之1的一个错误的概率，而导致我可能损失了10个以上的潜在客户。那这种事情你到底是怪厨师还是怪客人呢？其实你
怪品控
都不能怪，
怪品控呀。为什么品控没有？
那你的品控，你觉得我已经就是说。就是这个我怎么样能够达到100%的优良的一个出品，
那这是所有餐饮界的，其实我对我
这一件很难，
其实那这天一直想问一个问题，我忘加这里面了，就是自从要录这期节目，然后我出去吃饭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关注点评，然后坦白来讲我看了一下最近你的这个点评好像的确没有去年或者前年高，然后我就挺好奇，就是这个点评是刷上去的吗？就是那些特别网红然后排队排那么久点评那么高的店，像必吃榜这种他都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你觉得他们的
必吃榜啊，
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种、
哦、
就是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游戏啊，就充钱玩家氪金玩家
怎么能够5.0的评分在大众点评他能达到4.8 4.9，然后你就是如果像对于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厨师肯定也会有这种 flaw， 也会有这种就是人为的失误，那他们是如何做到就是这个呢？他们是让客户去删点评吗？还是他们会给到各种机制让他们不要这种差评出现在那个上面？
有的平台，比如说像外卖平台的话，你是可以打电话给客人说，比如说我退你多少钱，或者你怎么样满意，然后你把差评删掉，对，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就等于是你要专人去维护这一块。那你另外的话，像你谈到像大众点评，对大众点评的话，它好像它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是说你有客人，就是说你商家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大众点评是会把你封店的，就给你进行一个惩罚，就你这段时间、你的店就相当于是锁住了，你任何地方就搜不到你这个店，也看不到你的评分，看不到评价，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话不会太去冒险做这件事情。那作为氪金玩家的话，就是拼命给大众点评充钱。大众点评有一个叫有一个叫推广通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每天可以往里面充钱。我知道的充的比较多的，就比较高额的话，每天往里面充1000到2000，甚至更多。它是按照什么？它就有点像那个竞价推广，就是只要附近的人点到你这个店，点到你点进去看浏览你这个店，我这个后台这个账户里面就扣钱。然后他可能就是一天设置我扣1000块钱就停，然后每点进去是扣1块还是扣2块还是扣多少，那么你设置的越高，你设充的钱越多，那你就点击率给你的流量倾向就越大，那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你这个店，那是不是就越多的客人可能会走进你这个店去尝试，你的生意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更好。但这个就牵涉到你一个转化率，就是说你首先你这个店你的模型也要建好，你确实是一个比如说尤其是新店，通常新店头6个月它的生意都不会太差，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去尝试新店，然后这个你作为前期的一个广告投入可能确实 费用会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做大众点评的霸王餐，比如说要冲必吃榜的话，你必须要轮着去做霸王餐。霸王餐是什么？就是说你给到一些有一定星级的客户免费试吃的名额。对，那可能一次就是100个、200个、300个，
嗯，
这样子。然后这一轮做完，再来个100个、200个、300个。而这些人是属于他吃完必须会点评的，他必然会点评。那必然会点评就会造成你短时间内你的评价数增长会非常的多。
对，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系统就会认定你这个店现在非常的火爆，就很容易就把你推到一些榜上，一些什么什么热门榜、啊、
热色门人榜、
服务榜啊，之类的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些餐厅它会有一个小小在什么什么某一分类的榜单。对，这个就是它瞬时的一个热度会比较高，它肯定是做活动了，做了团购啊，或者是霸王餐啊，或者是就像刚才讲的这种比较氪金的这种竞价推广，它会把短时间内用钱把它的热度给冲上来。但是必吃榜还是有一点难的，因为必吃榜是在这些所有的条件的加权上，你还要有一个比如说四星五星的一个好评，或者就是要占比多少，是这样的。就是你光慢慢的有四星五星好评，你也是做不了必吃榜的。你如果比如说增长速度很慢，你哪怕100条评价全部都是五星，你这个店最多也就是一个五星，但你上不了必吃榜。必吃榜它就是你的一个短时间内它全部的东西你都要做，你要有每天有多少条评价，每天有多少条阅浏览量阅读量，然后多少个五星好评，多少个四星好评，差评数一定要压在多少以内，就是满足所有的条件，而且你必须营业在好像是满一年以上吧，啊，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才有可能上必吃榜。
所以我理解大众点评的必吃榜我们还是可以相信的，就是它应该不会有什么水分，的确这家店是很厉害的，就是它的味比如食材或者它的环境，它还是有保障。
50%、50%吧。对，
50%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可能这个东西不至于到十分
差，
但它怎么说呢，它至少也是8分，
还
你可以说它至少是8分、
哦，
但是有可能有很多8分的店它也上不了必吃榜，但为什么它8分就能上，就是因为它氪金了。是这样。
明白，其实这个流量玩法感觉跟网红啊抖音的那些对吧，其实是我感觉套路是有点类似的，就是你还是要去，
对，
要去花点钱。觉得那个霸王餐就这个很 tricky，因为我觉得像他刚才说的，如果我是花钱吃这餐饭的，我对这餐饭就会有很多的觉得，这餐就反正是免费的嘛，你总归会觉得就是再怎么不好你也不会给一个很强烈的差评。但是如果我原价吃了这餐饭，我慕名去吃比如说比如 Vegas 或者是 Burger King， 然后他说他们出了一款很好吃的什么，然后我去吃了那道菜，然后我觉得哇靠也就是这样，那以我的调性我肯定是会给一个半颗星或者一颗星，就是我觉得我是这种人，但是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不下少数。
对，就是这是为什么商家也挺愿意做霸王餐的，虽然霸王餐就相当于是亏本赚吆喝，
但是对亏本赚吆喝，
他依然是说，但是确实是霸王餐来的客人，首先他通常是有等级的星级用户，星级用户他的权重会比较高，也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有他这些店一定会有差评，那他一旦发现差评以后，他马上请权重高的这种星级等级高的大 V 过来再写一条点评，可能就会把差评给压下去，就比如说他可能会用买十条好花心力去短时间内赚10条好评，去把这条差评。